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再次聚在你的圣宝座前，我们要来读你的话，来聆听你的话。主啊，这是属于你的时刻，这是属于你的养，你的百姓在这里等候你，请你来，请你在这个小小的查经聚会中来掌权做主。我们喜爱你的话语，我们喜欢听你的教训，主圣神。你就在此时此刻，以你的活水来浇灌我们每一位。你的神在这里充满，主啊，充满，充满！你打开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我们都向着你饥渴慕义。主啊，我们都渴慕你，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你此时此刻就把你的生命的话语放在你孩子们的心中，放在你儿女们的口中，主啊。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口里所说的，全是属于你的，全是来自你的。主啊，让我们接下去的2个时光被你圣化，完全由你做主，让你的孩子们、你的子民们都得到保育，得到生命的更新，得到生命的浇灌。主耶稣，我们信赖你。主耶稣，我们信赖你。主圣神，我们信赖你。我们这样子的祈祷、感谢、敬拜、赞美，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的，非常感恩啊，谢谢主赐给我这个恩宠的位置。今天呢，由孩子来带今天的查经。那我们今天查就查以西结书的接下去的经节的上周二所查的那个内容。我们今天就查一节，就是查以西结书的第7章的19节。那感谢主，我们就按照惯例，我们有3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英文、诗歌本，还有和合本。那接下去呢，我想请我们可爱的德馨姐妹先来读那个英文版的那个圣言。那有请德馨姐妹来打开您的视频音频来读主的话。
They shall cast their silver into the street, and their gold shall be discarded like an unclean thing or rubbish. Their silver and their gold shall not be able to deliver them in the day of the wrath of the Lord. They shall not satisfy their animal cravings nor fill their stomachs with them, for wealth has been a stumbling block of their iniquity.
好，感谢主，谢谢可爱的德馨。然后我们请格瑞姐妹来读那个和合本。
感谢赞美主，以西结书7章19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
谢谢格瑞姐妹。哦，那我们接下去请徐英姐妹为我们读诗歌版的圣言。
他们将自己的银子丢在街头，金子为他们成了污秽之物。他们的金银在上主发怒之日不能拯救他们，金银不能使他们充饥，不能填满他们的肚腹，因为金银是他们犯罪的绊脚石。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徐。虽然只有这么一节经文，当我开始去读的时候，不停的读的时候，我发现主的话已经那个深深的解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就不能再继续查下去了。那我们就查今天的这么一节。当我反复读的时候，我最留意的是两个词，一个词呢是经营，另外一个词呢是绊脚石。那我在想，金子、银子本身，我们也知道它没有好啊、坏呀、之分的。而且呢，我们在读经的都有知道，金子呢，而且是上主祝福的一个象征。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里，我们亚当郎他我们的信的之父天主怎么样祝福他的？我们请丽蓉在啊。丽龙，帮我读一下24章《创世纪》24章的34节到35节。
他说：“我是亚巴郎的仆人， 上主厚厚地祝福了我的主人，使他十分富有，赐了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子。
感谢主，你看，上主亚巴郎是蒙受上主祝福的人，那么他呢，他拥有很多的牲畜和金银，到他去那个为。差遣他的仆主人，差遣他的仆人到拉班那里去为他的孩子亚伊塞格娶妻的时候，那个仆人介绍他的主人，这是高高读的，就是介绍他主人的话，就是说上主厚厚的祝福了我的主人亚邦郎，赐给了他什么什么什么很多很多的财物、牲畜啊，包括金银，那。真的是金银也是上主赐福的一个标记啊。那还有一个，我查了一下呢，金银呢也可以用来制造上主的圣殿。那在那个编年记上22章，当时呢大卫要为那个亚邦郎，不是大卫要给天主建造一座圣殿。那么因为他爱上主，那么后来上主差遣那个他的一个先知对他说了，就是说。因为大卫打仗嘛，流了很多血。他说，要用他的孩子，他要生一个儿子，以他的儿子名字叫做撒木撒名字叫做撒罗满。撒罗满的意思就是和平之王，他的一生是和平的，要用他的手来为上主建殿。那个时候呢，大卫就把他自己所为上主预备的一切材料，就都交给了他的孩子。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来读一下，我们继续请德馨姐妹来读那个编年记上的22章的14到16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给他的儿子是怎么说的。编年记上22章的14节到16节，
你看我辛辛苦苦为上主的殿宇预备了10万塔冷通的金子，100万塔冷通的银子，铜和铁多的不可衡量，又预备了木料和石头，你还可以补充，并且在你身边还有许多工匠、凿匠、石匠、木匠以及各种工艺的技术工人，关于金银铜铁多的无数，起来兴工吧，愿上主与你同在。
感谢主，谢谢德行，谢谢德行。你看在这里就写了金子、银子是用来建造主的圣殿，那是非常好的，是吧？那其实我也不叫大家，就是我自己也翻了一下，刚刚就是翻了哈盖先知书里面，主自己也说了，他说第二章的第八节，他上主也说了，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那就是说这金银本身就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就是很就是好。那如果是坏的话，他也不会，上主也不会说，因为好，所以上主的都是好的。那么在今天的圣言里面，最后他这里写着，金银是他们犯罪的绊脚石，成为了他们犯罪的绊脚石。所以我就在这里就反省，为什么我也在求问上主。我们就刚刚读了，分别读了那个诗歌本和那个和合本，我英文也不知道。那诗歌本里面今天的一节经文里面就用了金银不断的出现，用了4次，那和合本里好像用了3次啊，那为什么在这里上主说经营成了他们犯罪的绊脚石呢？那我自己体会，那使用经营的人的那个拥有者的那个人的心，那个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他怎么样对待这个经营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马窦福音里面第6章的21节，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如果说我们把那个金银啊这些东西当作至宝，当作我们所依赖的依靠的，成为我们追求的，那么这个金银必定会成为生命的罗网，就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使生命呢陷入那种捆绑中。其实我在这里也想了，不单单是金银，就是说我们是上主的那个恩赐也好，祝福也好，如果我们把他的那种对待他的一个心态不对，我们也要 也会成为我们的卢宝。如果我们把那个上主的祝福啊，上主的恩赐成为我们追求的中心和重心，同样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罗网。所以这里面就我就体会到，我们对待这个上主的礼物、上主的祝福的一个心非常重要。在那个有一个主的仆人说了，他说金银啊，我们金银，我们应该是金银财宝或者是财富的主人，而不是他的奴隶。这些金银是用来我们被我们使用的，而是不是我们去侍奉他的、去追求他的、去好像是成为他的奴隶、为他服役的，是他来为我们服务的。那在那个，好像在那个马窦福音里面的第六章的24节也有说，我们主人是谁？第六章马窦福音第六章的24节这么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这里就告诉我们对待这些钱财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个主人，我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耶稣赐主，那就是耶稣赐主。我们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神，那就是上主，唯一的天主，唯一的真神。所以除此之外，任何的东西如果超越我们的主，那他就是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他就是偶像。那一旦成为偶像，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罗网住，那我们就会被生命就会被辖制住，就失去了这份自由。我们是也正像刚刚我们那个所播放的那个赞美的歌里面，我们是被黑暗的权势下释放出来的，是成为军中的司祭，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国度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自由的，我们绝不能因着这些东西被束缚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体会到要警醒。那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是主吗？是第一位吗？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说看一下里面的，是不是真的是耶稣是第一位？那如果还不是，或者跟他有平起平坐的人或者事情或者其他东西，如果跟他主是平起平坐或者高于他的，那就是偶像，那需要悔改。到了我准备这个圣言的时候，我忽然就想起，甚至让我想起那个田牧师曾经做过一个生命的见证啊。他说，我记得他好像是喜欢打那个高尔夫球，然后呢，不知在哪一天的那个宣讲里面，他说了他不打嘞啊，他说他不愿意成为那这个高尔夫球成为他的一个罗网。其实打高尔夫球，有关系吧？没关系啊，他不是罪啊。但是当我们过于执着的时候，可能会不知不觉这个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罗网。我们在这里呢。本地啊，也有一个主的仆人，他呢，中年了，然后呢，他呢就是不会生孩子，医学上去检查，就是说是男的女的都不能生孩子。那当然呢，他也没有去领养。后来呢，他就是也就祈祷，不是祈祷，就是他继续侍奉主，就也没要这个孩子了，就侍奉主。但是他渴望孩子的心，主当然知道，天主就赐给了他一个孩子，这好像有点像我们亚当郎信德之父那个老年得子的那一种啊，就是他是我们的信德之父，当然是老年人了，他得子得到了他的爱子伊萨格。那个那个中年夫妇呢，他也得到了一个孩子啊，我看结果就现在大概就五六岁的样子啊，那就是五六年前的事情。那得到一个天主的礼物，那是奇迹啊，那是天主的一个祝福啊，他当然很开心，也很珍惜，也很宝贝，那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那后来呢，有一天天主光照他了，他太宠爱他们，他们俩太宠爱他了，后来他就悔改，他觉得这个孩子如果再这样宠下去的话，会成为他们的罗网，会成为他们的偶像，所以呢，他就悔改。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爱主了，我们已经侍奉主了，我们就心中没有 这个偶像了。有时候真的也会不知不觉中，那个东西会成为我们要谨慎啊。那我也回忆我自己，我曾经是真的是也心中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偶像。我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糟糕啊。虽然说我是一个从小临习的教友，应该说是从小临习了嘛，就归于主，就是耶稣是我的主了嘛。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呀，没有。那有时候偶像也认不出来，说实在的。那么，在圣神的受洗以后，就一点一点开始光照我过去的生命啊。那之前呢，我还不知道这是偶像。那有一次呢，就今天我就想到了那一天。那我妈妈我做姑娘的时候，我妈妈是本我们是农村里嘛，那没有神父，就是教友起来，就像堂长一样的，就负责本地的一个小小教会。那我妈妈那个时候是堂管组长。那后来不是堂小人信耶稣的人多了，就是要造堂了。那我妈妈就负责嘛。那她真的是全心全力的去投入这个工作中，这个侍奉中。那对家里的一个照顾和就很缺，就是只能人的精力有限嘛，啊，不是说不爱我们。那每次到家下班到家都没得饭吃，就是冷饭人，就是要吃自己烧，就是那种。所以就是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对主也没什么感情，就很不喜欢我妈妈的这种爱主的人。所以呢，到我结婚的时候呢，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主求啊，就说我说主啊。道理是你是第一位啊，全心全力要爱你在外有至上，这个诫你知道的。那我爱你在外有至上，那我不愿意我的先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热心的人啊，整天的忙于教会，那他不要爱你在外有至上，就是爱我就可以了，然后做一般的教友啊，就是那我知道这个不能求出口，因为这个求出口你怎么跟主去比较，那也不该求，但心里正是这样盼望啊。希望他不要像我妈妈一样投入教会，这样的去负责，忽略了我们啊，忽略了我们。然后呢，也忽略，如果他这样投入，那不是岂不是要忽略我吗？就是很自我。我发现了，真的是很自我中心的。那知道这个不能求出来，那要伤，好像也不对啊。那就悄悄的，就心里这样想，就这样想啊。那很感恩主没有应允啊，特别是进来，真的是我非常感恩主没有任凭我这样子的一个很悖逆、很丑陋的一个想法。那如果真的是成全的话，真的是拜偶像了，把自己超越在那个主之上。所以谢谢主没有让我这个里面的那个想法成就啊。那个因为虽然没求，但是主知道我里面的那个恶心啊，所以。很感谢主，那主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光照我生命中的很多很多的偶像啊，我暗恋子啊，我是还有其他呀，就不断的在光照，所以在洁净。我非常感恩啊，我们的主真的是好的主，是他不会是就是你坏就让你宠你，宠你宠到那个徐颖经常说的啥，说的那个成语叫做什么叫什么宠世交啊，凭着宠爱来世交，他不会允许的。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一个圣言里面，那个时候呢，以明啊，真的是已经堕落了极点。他呢，正我们以前学过的圣言，前几章学过的，他真的连义明都不如，真的是很轻，不带不去按照主的法律去践行，而且呢，他轻视，那前面两，特别是在第五章里面，他轻视上主的法令，用这个轻视这个词，真的是。除了不去遵守上主的法令以外，还拜偶像、拜邪神，真的是伤透了主的心啊！我在想，我们的主真的是宽宏大量。那我们的主虽然说是那么的慈爱，对，慈从深交，对。那我们的主虽然说是是那么的慈爱，但他也是圣洁的，他也是圣洁的，他没有任凭，不能任凭他。因为他爱以民，所以他派遣了先知去规劝他。虽然知道他们是悖逆的民族，他还是不断的派遣先知去劝他，去劝他，希望他能悔改、悔改、悔改，回到正路上来。那我真的是，那我想想，现在我们的天主也是呀，我也是这样子的爱我们。 他如果不爱我们，他不会派遣先知；他如果不爱我们，他也不会派遣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救我们，是吧？他就是派遣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是我们因着信他而得到永生。同样，我们也需要不停的悔改，悔改，借着他的光，不停的看见光明，不能任凭好像自己就是教从圣教，是吧？是，那不能不可以的。但是因为主现在对我们宽容宽厚，他真的希望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他就是希望我们悔改，悔改到回心转意，使所有的人都能得救，是吧？是已经救了的人呢，也不断的被圣洁、被圣化，跟他合一，这是他的心啊。但是如果我们真心不悔改，真不愿意硬了心、铁了心，不愿意悔改，那我们的结局，他是正义的，他的荣耀要审判，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圣洁，他是会审判的。在那一日，在他的愤怒之杯满了那个日子，在他那个发怒的日子，那所有的那个可怕的日子，那正如今天所说的，金子不能救，银子也不能救，偶像也不能救，你所依赖的一切都不能救，不能救，都是一无所用的。那能施救的只有主。那么我们在那个正如那个箴言篇里面的11章的那个第四节，我们也可以读一下看一下。我请德兴可以打开音频吗？打开麦吗？如果可以打开的话呢，可以帮我读一下箴言篇的那个十一章的第四节。
在上主盛怒之日，财富毫无用途，只有正义能救人免于死亡。
是的，阿们。那个在他的圣路那一天，什么都你所依赖的金啊银啊，你所依赖的些所谓的你的才能呀，你所依赖的你的所有一切都毫无用途，包括你所依赖的所谓的财富毫无用处。圣经上写的明明白白，只有正义能救人免于死亡。那正义我们都修道会一直在说，义就是跟天主那份关系，正义就是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也告诉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正义，也就是只有基督，只有主耶稣能救人免于死亡。所以我们也常常说的一句话，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他说了他就是这样践行的。那在路王一书的1章，主也这样劝导我们啊，我们去请德兴姐妹来读一下，就是在路王一书的第2章15到17节。
路王一书第2章15到17节，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原来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要过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
阿们。所以主一再一再的劝我们，这个世界要过去的，这个世界要过去的，那唯有成行天父的旨意才永远存在，才永远存在。这是他爱的教导，这是他爱的教训。那我们要记在心里面，感谢主。那讲到绊脚石，我在这里呢也补充一点。那有一句，也我们都知道，体贴肉性的话，不相信主的话，或者是我们的人的思想，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跟随主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在这里呢，我也在今天在查这个绊脚石的时候呢，我也体会到我们的主的门徒，主的大徒弟就是伯多禄，曾经被耶稣斥责那个，斥责的他成为耶稣绊脚石的那一段啊。那麻烦那个德兴你再读一下，在马窦福音的16章21到23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怎么成为那个主所斥责的那个绊脚石。马窦福音第十六章的那个21到23节，看一下。
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要有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谴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
哎，感谢主，赞美主。你看到他多伯多禄体会的是人的事情，人的想法，人的欲望的时候，就成为了耶稣的绊脚石，主就斥责他。所以我们也一样的，刚刚过去的假期会里面，那第一天那个苏大哥结束的时候，苏大哥在祈祷，他的有一个祷词我非常感动啊，就是当时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说：主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住在我们中，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磐石。但是呢，当我们不信你的话，不爱不宽恕的时候，你的话在那里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呢，就是当我们不信主，跟主的话相违背，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那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所以呢，我们在我就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要把主的话不成为绊脚石，就要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信赖他的每一句话，然后呢全心全灵的来爱天主，也爱近人。正如那个路加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所说的，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所以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我知道今天的其实它还可以有很多，我相信主已经把生命的话语已经赐下来了，所以呢我想请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接下去呢我先把时间交给我们进来的我们的苏大哥，然后请苏大哥先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美好，主又恩待我们能够聚在一起读他的话。我们今天查经是查以西结书的第七章第十九节。以西结第七章十九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要把银子抛到街上，要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是在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金跟银是贵重的，当神把好的给我们时，是因着他的爱，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恩典，用于他。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美好的东西，不是要我们用来犯罪。这里提到说，他们终于明白了，金子、银子固然好，这是神恩典他们可以拥有的，但是他们把金子银子看作超过神的旨意，高过神自己，就变成了绊脚石，就变成了罪恶。当神听见了以色列的子民在埃及受苦，他就说：我要下去解救他们，我要带领他们出离埃及人的压迫，领他们到流奶流蜜的地方。他就派遣摩西用十个奇迹灾殃审判了埃及，埃及法老王就在神的审判中只好放以色列的子民离开埃及。耶和华神说：你们走时看到了埃及人妇女身上带着金银，就把它取下来，这是他们欠你们的工资。所以金银是神给他们的礼物， 其实也是后来神要用这些金银来做会幕里面的重要的约柜，也需要用金的材料。然而当他们去到了西乃山上，耶和华神显示他的荣耀，要跟他们立旧约，赐给他们十诫。第一个诫命就是要听从耶和华神于万有之上，不可制造任何的偶像。而就在这一个时刻，在出谷记32篇那里就说到了以色列子民因为摩西在山上，他们就聚在一起，让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金做了一个偶像，就称这个金牛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这是大大得罪了天主。所以当我们把任何的受造物放在神的位置之上，就是偶像。当金银变成了偶像，他们不但心里不会知足，而且这金银会做他们罪孽的绊脚石。圣保禄中途说，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一切当作废物，也就是至宝跟一切不是来自神的，跟神自己比起来都是废物。那么如果把神的位置用其他的受造物摆到上面，那就是一个反过来是拜偶像的。而这个偶像会带给人很多很多的困境，因为世界，神造的世界原来造的是样样都好，本来就是交给人来掌管，然而当人犯了罪，这世界就被玷污，罪进入了世界，人就变成了世界的奴隶，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利用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好的东西，金银宝石来诱惑人，用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让人拜偶像，就像以民拜金牛一样。那当人有了偶像，人就不认识至宝，神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里面的美好的东西，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神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我们若是爱父神，爱神，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同时爱世界。这世界和世界的贪欲都要过去，然而从神来的一切都有永恒的特质。所以我们今天读到了这金银不能够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救他们，不能使他们心里知足，也不能使他们的肚腹饱满。不论你有多少的金，当没有食物的时候，你买不到食物，你也不能够吃金子，你一定会死。不论你有多少的银子，在缺水的时候，你也买不到水。所以食物是比金银更宝贵，因为它给我们生命。在提摩太后书第六章那里有提到第九节，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你想要 有很多的金子，想要赚得很多的银子，就在这一个妄想中、诱惑里，落在罗网中，而受到了很多很多私欲偏情所带来的捆绑、痛苦，而终至在败坏中灭亡。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财物、贪恋金银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金银不能够在你需要食粮的时候给你饱腹，也不能够让你的内心得到满足。这一个食粮是生命所必须的，然而食粮中间有一个上好的食粮，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让我们吃了得到永远的生命，吃食物就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然而神把他自己给我们，就是他的话，他的话让我们吃了活到永远。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这才是至宝，这才是带给我们真真实实永远的福乐，永恒的生命。当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时，也连带着他把各式各样我们的需要都赐给我们。当我们会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也就是我们把神当作至宝，我们追求他，把一切当作废物时，他就使得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需要一无所缺，不会缺乏任何的需要，需要的吃、需要的穿、需要的喝，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神喜欢把善好的给我们，当他把他最好的给我们，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因为父爱我们，他给我们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至宝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这是父爱我们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那么我们若爱世界，我们不会爱父，我们就不明白至宝，我们以为金银比他更可贵，我们以为金牛更要去拜，就变成了追逐财富的人，财富变成了偶像，世界里的受造物占据了神应当独占首位的位置。只要神不是站在单单独独最高的位置，其他的取代了神的位置都是偶像，都会让我们受苦，都会让我们远离了父的爱。如果我们爱父，父就把他最爱的宝贝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经上也说，他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把他赐给我们，甚至为了救赎我们、洁净我们的罪恶而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为什么把持不舍，不在爱中赐给我们，岂不将一切在基督耶稣内都给我们吗？当我们有了至宝，我们会有了一切，我们会有了耶稣基督这至宝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因为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内，而在基督内的所有的丰盛会丰丰富富的给我们。当神把产业给我们时，我们要好好的经营，是做一个忠信的管家，好好的掌管他给我们的产业。萨罗满王是用经营来盖圣殿， 当他完成了神呼召他盖圣殿，把圣殿献给神，迎接约柜进入圣殿时，神的荣耀充满圣殿。当撒罗满王没有求财富，他求的是神自己，从神来的智慧，神就应允了他，给了他的智慧，超越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但如此，还把莫大的财富给了他，数不清的金银宝石，数不清的神给他的恩典，因为他在梦中得到启示，他知道一切都在乎耶和华，他就在耶和华前愿意为他献上他的生命，献全燔祭。让我们翻到诗篇19篇的第9节，耶和华的道理，也就是耶和华的话，就是主耶稣，是洁净的，是圣洁的，是存到永远的。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他给我们的每一个诫命都是真理，都是真实，都是全然的公义。这公义就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中间不能够假有任何的偶像。当偶像除掉，从我们的心中被除掉时，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要恢复成神命定喜欢美好的关系。而这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会追求神跟我们之间的公义，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就是全然丰富他掌权的地方，他愿意与我们一同在那里为王，他造这世界本来就是愿意把世界交给人掌管，他是让亚当管理一切世上的受造物，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中的各种生物，都是交给人掌管。那么他喜欢把这一切的美好的世界他造的交给人掌管，人掌管世界，天主掌管人，人顺服天主，万物都顺服人，这是神喜欢要做的。那么人会顺服神，就是人跟神之间，神怎么说，那一个顺服的仆人就会照他的话去做。耶和华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耶和华怎么说，摩西就怎么做。为此摩西知道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一个全然的公义，就是造成我们跟神有一个紧密美好的关系，比金子更可羡慕。这是第10节，诗篇19篇第10节，比金子更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甘甜的蜜指的就是喜悦，因为金银不能够赐给我们心里的满足。这是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第7章19节里面的一句话，这些金银不能够使人的心里满足之足，心里是空虚的，是空洞的。纵使赚得了全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这灵魂是空虚的，为你有什么好呢？在路加福音第12章，主耶稣基督也举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富人，就是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非常有钱，他有很多很多的粮食，多到他吃不完，多到他没有粮仓来存，他就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粮仓，我要存更多的粮食，当我盖了更大的粮仓， 存了更多的粮食，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可以去享受了，你可以有吃不完用不尽的东西了。可是神的话临于他，无知的人，今夜我就要收走你的灵魂，也就是财物金银不能救我们。纵使你有很多世界里的吃的食物，还是不能救你。只有耶和华神能够救我们，只有他是至宝。我们有了至宝，其实主他是生活的天主，他就帮助我们进入成全，让我们的生命进入成全，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他喜欢把我们准备好，以他一同为王，来掌管一切的受造物。这第十九节是让我们深深的警醒，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作污秽之物。有一天人人都要明白这是真实的。那是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那是当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他们的金银只要去贪恋追求就有很多苦，追求不到很多苦，追求到了还是很多的苦，而且不能救他们，不能使他们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些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这绊脚石，基督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我们不尊主为大，他的话也不改变，他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硬心抵挡他的话，会头破血流，会被绊跌的。然而他的话不是为了绊跌我们，而是让我们知道要敬畏，要顺服，就成了我们的磐石。这磐石是不动摇的，是他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宝血洗净，把我们放到磐石上，安稳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基督内站立得稳，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一切都要成为新的。我们就会在他的言语，这不动的他的应许里，也是磐石，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也被他的话所保护，我们也被他的话所更新，我们也被他的话洁净，因为他的话是至宝，他的话就是天地的主宰，主耶稣。当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尽管我们不明白，我愿意被他的话绊跌后赶快悔改，而不要在最后的审判时。因为彼得也曾经因着他的肉性，主耶稣基督说他要上十字架受难致死，三天后会复活，彼得就说这事不能临于你，他是出于好意，他是出于他的想法，意思就是不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说，你是我的绊脚石，退到我的后面。然而这一个耶稣的话使他绊跌了，他也三次否认耶稣，又再次绊跌了。可是耶稣说，我已为你祈求，撒旦选取得了许可来筛你。我们会被筛，也是神允许的。我们可能在筛的过程中荣耀了神的名，也可能在筛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软弱。感谢神，他为我们祈求了，主耶稣为我们祈求，当我们悔改也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彼得就这样的在至宝爱他不改变的，那才是真实的金跟银。真实的金指的就是神的圆满的预想， 而真实的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一个赎价，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一节，在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个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里的一个门口，那一个门叫做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就是很可怜的人，需要周济的人。而最可怜的人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会上亡的人，他们实在需要神的救恩，可是他们却心硬固执，而远离了他的救恩，是无知又固执，阻挡了神的恩典离于他们。而彼得约翰定睛看他，看着他，彼得就说了，你看我们，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因为他以为彼得约翰他们有可以周济他的金钱，如果是金子银子那更好了。可是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他还是指望着得着金跟银。如果我们真的定睛看耶稣，看他的仆人，那一个反射他荣耀的生命，我们会看到他愿意我们都成为散发着他光芒的他的仆役，众人都以揭开的脸面都成了主的光荣，不单单是摩西的脸上发光，我们也一样要像摩西一样的面对面的见到神，见到神的荣耀，反射他的光。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那么金银都没有，好像就我们一般就看不起了，那你就不要在这里了，你没有金银给我，好像我们看不见。其实他说的是真实的，是世间的金跟银他没有，但是他有的是至宝，比这金银更宝贵的，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把他所有的，这是一个多么亮丽的生命，他没有爱金钱，他没有被金钱的偶像占据了他心中任何一个贪恋或者是任何一个欲望，他全部的盼望都充满了神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耶稣拥有了他，他也拥有了耶稣，这就是跟耶稣基督紧密结合的人。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就是好快乐好快乐，就是神喜欢我们进入他的丰美中丰满中，他要使得我们从心里因他而喜乐，他要让我们进入他的丰富里，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的爱是永存不朽，永远长存。这是格林多前书第13章，神的爱永远长存，他把他的爱给我们，我们被他的爱充满了，我们就能够尽心，因为全心都是他的爱，尽意尽性，我们整个的魂都被他的爱所充满，就像彼得这一个神的仆人充满了神的爱，他也是全意，他的思想明白神要他做的事，他就把他所有的给出去，真的是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耶稣爱每一个人，耶稣愿意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丰满中，耶稣也在准备我们，当我们被他炼尽了，我们不再爱偶像胜过爱基督时，基督的爱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 要的是永不止息的爱，而不是这一个会过去的世间的财物、金银宝石。而神的爱在我们中运行是有永恒的特质，也就是说神的爱永存不朽。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彼得使徒，他把他所有的都给了那一个可怜的瘸子，他所有的是什么？就是全部的神的爱，全部的他有的至宝给了对方。那也是神喜欢把丰富给我们，我们也愿意以爱神的心去给别人，是越给越多的，越给越多的。所以神父神他爱我们，就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这是爱的原则，是给予，无条件的给予。那他就因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得到了众子女都是他的儿子，我们也是他的儿子，他给了一个唯一的儿子，就得着了众子女。彼得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对方，就得着了一个也被神的爱所丰富的，而这些是永存不朽的。我们活在今天今世，我们要珍惜这永恒不朽的神的作为、神的爱、至宝，而不要看重这会过去会朽坏的财物。那不可朽坏的、不会朽坏的，就是来自神的，是永恒的爱，永远长存。愿我们都在这永远长存的爱里，我们爱神是同心同意同灵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的爱充满我们众人。我把时间交给艾娜，感谢赞美神。
感谢主，谢谢尊敬德胜大哥分享。哇，感谢主，赞美主，很感动啊，感谢主。那我们接下去就把时间开放出来，就是给众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我们就有感动的就请举手啊，我们先请君英姐妹来分享主的话，请打开视频音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查的这段经文呢是19节，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最后那一句话就是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那我查了一下前面哈，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我读的是和合本哈，看第二节的第二十章，不第二章的二十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第三十章的第二十二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食物，对偶像说去吧。那厄瑟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第七章的十九节说，最后说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那由刚才以撒伊亚先知书所讲的这两句话，我觉得他们就是用这金银去拜了偶像或做了偶像，把它当作神来朝拜。就是在以西结先知书的十四章的第三节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了。就是这一个在上主眼中看为罪的，看为他罪 导致他们今天所承受的这样的结局，就是他们拜偶像，这是在天主眼中看为极恶的一件事情。那金子、银子，本身没什么，是天主有的时候借着他去祝福他所拣选的人。可是这些人把这一个本来是要用来朝拜天主的金子，是建天主圣殿的哈，那银子圣经中也代表着救赎，可是他们就把这去拜了邪神啊，拜了偶像，惹动了天主的愤怒，特别是这是天主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那他们主派先知一次一次的劝他们，可是他们最终还是不听，硬着心硬着景象恶着心，那最后就导致了他们今天犯罪所承受的这个后果。就像我们之前查的，就是三分之一死在城里，三分之一死在城外，三分之一又被追杀，那这样的一个结局是因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那主不是不管他们，那主不断的派遣先知跟他们讲，可是他们就是不听。那在这一节准备中呢，我也对安娜所提的那几点哈，我也是重点去查了一下，就金银。我有感动分享启示录，就是末世录的第三章，在七个教会中呢，最后一个教会里，它有一个特点提到了金子哈。十七节就是这个教会说，我是富有的，我发了财，什么也不缺少。主却对他们说，殊不知你是不幸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裸体的。那主指出了这个教会，他们以为他们是富有的，可是在主眼中却说他们是贫穷的。主不单单是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同时也告诉他们一个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救主，就真的是他救我们，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也不是让我们真的陷在罪恶中就没有办法。他告诉了下边，就是18节，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要向我买用火炼好的黄金，为使你富有，也买件白衣穿上，为不显露你裸体的羞耻，又买点眼药抹在你的眼上，为使你能看见。19节，凡我所疼爱的人，我要谴责他，管教他，所以你应当发愤热心，痛悔改过。看，我立在门口敲门，谁若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同坐席。这是最后这个教会主告诉他们有一个火炼的黄金让他们去买。我刚才舒大哥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了以前看的一个好像应该是亚历山大吧，就是这一个年轻的哈，是很有成就的一个王，那他英年早逝，说在他逝世的时候呢，他就委托人做了一个棺材，那个棺材有个特点呢，就是把两只手是露在外边的，那两只手露在外边，他手是那样伸着的，那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他说我要告诉世人，我叱咤风云一世，我拥有财宝无数啊，我甚至战绩显赫，可是到最后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两手空空的。就是世间所认为的这些财富，那我们以为是富有的，我有了这个有了那个我就变成富有的了，可是天主在他眼中，他给我们预备的真的是和我们自己所想的不一样，他说是火炼的黄金，就是要去相信天主，要知道他给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自己去抓呀，去争啊，去这些事情曾经有一次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想啊，理财嘛哈，说怎么理财，说因为现在呢感觉这个钱呢越来越贬值了，那我心中也在想，好像主也赐了我一点，我怎么要去管理这财富哈，要去怎么去做，我究竟是该买金呢，还是该买银呢，还是该去做什么什么理财产品呢，还是怎样哈？后来我就真的也是为这件事情祈祷，结果主就把经上的一句话赐给了我，主就说你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变卖了，去施舍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存在天上。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就乐了，真的就是好像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想法跟天主的想法差那么远哈？我们是觉得要在这个世界上哈攒很多的钱财哈。那我自己呢，小时候我也很喜欢攒东西啊，最小的时候喜欢什么攒糖纸啊火柴盒啊再大一点呢喜欢集邮啊，然后攒钱币啊哈，就是我就觉得一是说可能觉得它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同时可能也觉得啊这个东西将来是不是要升值哈，就是怎样哈，就是自己的一个想，但是当我就是为了这个世界上这个钱财在想的时候，主却把这句话赐下的，他说真正的财宝是在天上啊，你要积蓄财宝在天上，那怎么样积蓄财宝天上呢？不是我在世界上攒了多少钱，我在天上就存了多少钱，而是主说你要去施舍，施舍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存在天上。 那我就知道啊，真的是天离地有多高，天主的想法离我们人的想法就有多高。可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是否相信啊，我是否相信他是这样说的。那今天也提到了那个绊脚石哈，说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我也去查了一下这绊脚石，刚才舒大哥也讲了，就是他们不信天主的话，那天主的话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那同时在圣经中还有另外几处也提到了这。
是不是掉下去了？可能他还不知道。
掉线了，他掉线
了。啊，可能掉线了。这样子吧，那要不就先请秦宗大哥来分享，然后我私下跟他聊，可能他现在自己不知道。那请秦宗大哥先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的读经，这个以西结厄泽克亚第七章十九节。十九节这一小节，那里面我看到了，就是他们讲的妻子，他们这是在四高版本的他们，然后讲了三次不能，就是他们不能了。他们七次是今世的圆满，三次是最高级，所以他们就是这些悖逆的以色列子民，俄奸心意的。他们拜了偶像，他们把神的圣山当作自己拜偶像的地方，玷污了神的圣山。所以十九节他说，他们将自己的银子、金子丢在街头，金子为他们成了污秽之物。银子丢在街头，哎呀，这很有意思啊！我们中间会有人把银子丢在街头吗？可是这边讲银子通常是放在哪里？我们事实上就是放在保险箱、保险柜、首饰箱里，很贵重的银子，怎么会丢在街头呢？金子成为污秽之物，金子是代表了我们世人想就是荣贵，就是高贵，就是很贵重、很尊威，就是很富有。金子，那我一想到金子、银子，我第一个想到就刚刚大哥分享的《中途大事录》第三章，我们再来看一看。中途大事录第三章就是波多禄跟若望，他们看到了这个母胎就瘸的这个弟兄，他不能走，每天是人抬到圣殿的。那他看到他波多禄跟若望，那就想注目看着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波多禄却说：“银子金子我没有，这些我们你银子金子我没有。”因为银子已经丢到街上了，我都把金子呢，已经是污秽之物，他都没有了。他所有的就是一个，刚刚大哥讲的，就是一个至宝，就是什么？是纳扎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这个名，这个名是至宝，所以他的这个脚踝就好了。所以这个金银。没有，但是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名，纳扎勒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救他。那他们的金子在上主发怒的日子，上主发怒的日子，就是因为我们在勒位记第28章主也亲自跟以色列人子民说，要他们自己选择，如果你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他的祝福他怎么样写得清楚，如果你不听从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们竟然选择了悖逆，选择了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们得到了什么？得到神的审判，神的怒气，神的审判，因为他已经定规了这样，可是他们偏偏的俄奸心意去选择了，惹怒了这个神，自己得到了这个惩罚，被审判。所以他们被审判，那在主发怒的日子不能拯救，金银不能拯救，这个金银钱财，那金银不能使他们吃饱，然后不能填满他们的肚腹。那我们来现在看圣咏145篇，金子银子都不能。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纳扎勒人耶稣的名，这个名是至宝。那在 圣咏145篇第15节，众生的眼睛都仰望你，你准时赏给他们食粮，你伸出你的双手满足了众生的需要。只有这位神的名字耶稣基督，纳扎勒人耶稣基督，他可以准时供应他们我们一切的需要吃的，因为他的话就是食粮。在若望福音第六章35节讲，我是从天上降下的食粮，谁若若望福音第六章35节，我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所以因着这个话，他是准时的赏给他们食粮，只要来到他施恩宝座的前，他就赏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伸出手向他祈求，他就满足众生的需要，只有他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他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需求，他按时会赐给我们。那我们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圣咏第49篇。刚刚大哥读了地茂德后书第六章嘛，讲到了金钱。这边讲到了在49篇第八节啊，我们看第六节开始看，当陷害我者的毒魔围困我时，我在困厄的日期有何惧？因为他们只知一是财产的富足，他们只会夸耀自己金钱的富裕，这是世界世人的想法，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第八节就讲，但是金钱不能使任何人得救。你就算给若望跟伯多禄给了那个胎生的瘸子，给他的金子银子他会用完的，他还是不能行走，还是要靠别人天天来帮助他。所以金钱不能让他有得救，只是暂时的可以供给他。所以金钱不使人得救，不能医好他的这个天生的这个瘸子，绝不能把人赎价还给天主，因为人命的赎价非常昂贵，任何金钱也不能足以赎回，不能使人生存久长。你不能用钱来买寿命，也不能使人不见死亡，是没有办法，只有神可以使死人复活，只有这位纳扎勒人耶稣他可以行一切的，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一切生命的源泉都在他，他就是生命。十一节，你看智者识趣，愚昧者也同样，不管你是聪明的愚昧的，是任何人都不能，都同样的会死去，他们都将自己财产财呢，当他们死了财产给谁，自己不能带走。刚刚徐云讲的两手空空，你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走，所以这只是暂时的，只有永生就是来得着这个，也来信这位纳扎勒人耶稣的名。好，我们再看一篇再看一个圣咏第37篇。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了，而今心里悖逆的上主转面离开了主，然后去侍奉邪神，侍奉偶像。那第17节，那恶人的手，所谓恶人就是行上主眼中所不喜悦的事，叫恶人，他的手背将被折断。义人呢，就是跟神有好关系，听从上主诫命，他所说的一切话的人，上主就做他的后盾，支援他。第18节，上主眷顾善人的岁月，他们的产业永远常在。一切都是在乎这位神，你跟他有了好的关系，你听从他的话，在生命记第28章讲得清清楚楚，他把一切的祝福要加在听从他话的人，他是写得清清楚楚。不但这样，在19节，在患难之时他必不蒙羞。我们知道在圣咏46篇讲到，耶和华神上主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最易寻到的帮助，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一切都是在于这位纳扎勒耶稣，你信他时候，在患难之时，在这些饥荒的时候，他可以满足，在饥馑之日他们必得饱足，在困乏的时候他会供应你，只要专心寻求他。那这一切都是在乎我们的神，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回来看今天，所以你不能靠着金银，也不能靠着这个钱财能够满足，特别是在饥荒的时候，瘟疫来时，在饥荒来时，我们知道在沙漠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纵使你有千万家财，刚刚大哥讲到，一小杯的水比你的金银并重，加冠万财来的重要。所以在这世间我们何等的有福，认识这位生命的主纳扎勒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一切都是在乎他。感谢赞美主，也把时间交还给安娜。
好的，谢谢秦东大哥的美好分享。我们接下去请您继续分享。刚才也讲到了亚历山大两手空空回去，请继续。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娜再次给我机会哈，刚才不知道断掉了，我还在这里讲呢。那讲到亚历山大哈，讲到他两手空空，那他在世界上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哈，拥有财物无数，那屡战屡胜，那得了很多的成就。可是他临终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世人，就是我们在世上所有的，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当死亡临到的时候，却知道哦，没有什么能够带走的。那我刚才也分享到了，就是主给我的这一句话，我查了一下哈，在路加福音18章22节，耶稣听后便向他说：“你还缺少一样，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那主耶稣告诉我们，有宝藏在天上，他是让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积攒财富，而是积攒那在天上的那份财宝，那一个财宝。那主的话就在这里，但是信还是不信是在于我们的选择。所以就提到了这个绊脚石。那这绊脚石呢，刚才舒大哥也有分享，就是当主的话来到的时候，那信的时候呢，就成了我们的喜乐。可是不信的人呢，就在这上绊跌了。我也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上还有几处提到了这一个词。在马太福音的24章42节44节那里，主对法利赛人和经师他们讲了一些话，那就指出了其实他们不相信主的话，不相信主的话的时候啊，这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23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第1章23节从22节那里开始说，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为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但为那些蒙召的人，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这里就讲到了这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为那些不是真心寻求他，可能是在寻求神迹，可能是在寻求智慧，可是他们却成了绊脚石。那这在这里就讲到了钉十字架上基督成了他们的绊脚石。还有在若望一书的2章第10节，在若望一书的2章第10节那里就讲到了，凡爱自己弟兄的，就是存留在光中，对于他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但是恼恨自己弟兄的，就是在黑暗中，且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那在这里也提到了，这不爱自己弟兄，也就是恨弟兄，就成了绊脚石。还有一个在彼得前书，就是伯多禄前书的第六节开始。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看，我要在西庸安放一块精选的宝贵的基石，凡信赖他的绝不会蒙羞。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 但为不信赖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并且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这里也提到了这一种不相信天主的话，那天主的话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那我也在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行走，我们知道前边有石头，我们可以绕过去啊，我们绕开它去走其他的路，或者说我们把它挪开啊，把它踢开。可是在信仰方面，那主却是这一块石头是没有人能够挪走的。他说我是道路，这是唯一的道路，你不经过它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在这道路上不相信，那这一块磐石，永固的磐石，你不能够说我把它挪开，也不能够说我跳过去，就必须要经过它。所以信他的，那为他们就成了一种荣幸。可是对那不信的人，这就是一块没有办法挪去的绊脚石。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信他的主，就把这个路敞开了。可是不信的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一定在那里，而且还是使他们跌得很惨的，跌得很惨的一块石头，一块绊脚石。那同样还有在那个伊撒伊亚先知书的八章，我们可以去翻一下哈。伊撒伊亚先知书第八章，我读的是和合本哈，以赛亚先知书第八章14-15节，从11节开始吧哈。当上主以手握住我，读的和思高本哈，当上主以手握住我，警惕我不要走这民族的道路时，这样对我说：这民族称为圣的，你们不得称之为圣；他们畏惧的，你们不必畏惧，也不必战惊。万军的上主，你们唯应以他为圣，他是你们当敬畏的，是你们当恐惧的。他将是以色列两家的绊脚石和失足的暗礁，是耶路撒冷居民的罗网和陷阱。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将失足跌倒而折伤，陷于圈套而被捕。就是在这里讲，主说我们不要走这民族的路，他们称为圣的，我们不要称为圣；他们害怕的，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战惊，因为我们唯一当做的就是以这位万军的上主，他是圣的，他是我们当敬畏的，是我们当恐惧的。可是对那些不信他的、不敬畏他的、不称之他为圣的，甚至不害怕他的，他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和失足的暗礁，也成了他们的罗网和陷阱。感谢主，赞美主。那在这里呢，这一个绊脚石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让我们绊跌，他的召叫那些信他的人、蒙恩的人，是让我们因着信他而得救，因着信他而成为那得荣耀的那一份子，那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啊，我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艾娜。
好的，谢谢君两次分享，恩宠加恩宠啊，感谢主。那我们接下去请吴薇阳姐妹打开视频一听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今天读了这段福音，非常的感动，就是触动我的就是这个经营的话，就好像是在很多很多就是在世界上好像是最吸引人的事情，这个财富是最吸引人的事情。我们刚才也听到孙老师说，这世界的王掌权是魔鬼在掌权，他从起初就用这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来诱惑人，就是那魔鬼那欺骗的灵，他使不认识主的人就沉醉于这个物质眼目的贪欲中，这个对金银的这种欲望中，然后就是真的让我看到，如果说我们没有主耶稣的怜悯，没有主耶稣的拯救，那真的是是不知道的。世界上的人他认为能拯救他们的就是钱，然后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切的幸福，一切的生命好像就建立在金钱上面。可是到最后还是会被打脸，因为 在生死面前，在生命面前，很多认为钱很有用的，可是在疾病，在真的要病死了，真的要生命没有了，他们明白钱不创造生命，生命和世界的一切不是出于钱，不是钱创造了他们，那是谁？主耶稣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生死是出于他，他是一切的造物主，一切都是出于他，所以万物都属于他，都由他来掌管。在那个在德训篇11篇这儿14节开始，幸福、灾祸、生死、贫富都来自上主，智慧、学识及法律的知识来自上主，爱情与行善的工作也是从他那里来的。18节，有人因节俭而成了富翁，这算是他应得的赏报。于是他说，我找着了安息，现在我要享用我的财物了。20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生存多少日子，死亡便临近了，他就该把这一切留给别人而死去。22节，不要惊奇罪人的成就，只该信赖上主，坚持你的工作，因为使穷人忽然变为富翁，在上主眼中是一件容易的事。25节，不要说我在世上还有什么用处，今后我还能有什么幸福，不要说我所有的够用了，今后还能有什么不幸降到我身上。在幸福的日子，人忘却了不幸，在不幸的时候，人忘却了幸福。然而在死亡之日，依照人的行径报应人，为上主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就是金银财富，就是在死亡面前，在创造生死，在生命面前，根本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才是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他是生命，他是生命。那金钱，人得到金钱只是为想得到更好的生命，为家人，为自己，就是孩子。可是这生命不是建立在金钱上面，而是建立在谁才是那生命的食粮，谁能够赐予这个幸福和生命。然后在就主耶稣就是马窦福音第四章第八节，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把世上的一切国度及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当人受到了金钱的诱惑、财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魔鬼的诱惑，那主耶稣他做了选择，主他告诉我们，他教导他训导我们，就是不要受到迷惑和欺骗，因为我们唯独侍奉上主，这个是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选择，就是主已经选择了。那我们的选择呢？就是不可侍奉金钱，又不可同时侍奉上主，只能够二选一。所以在生活中，在每天中，就是一个选择。刚才舒老师也真的很感动他的分享，就是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我也很感动这里，因为主说他是生命的食粮，他是生命的食粮。当我们的重生得救以后，当主当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在的灵魂里面的人，他的需要是那 属天的食粮。那主说在若望福音11章25节，就是他说主耶稣他应许我们，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吗？就是他是生命的食粮，他赐给我们他的血和他的肉，我们吃了他的话，我们吃了我们信他的话，那我们就有生命，而且那生命是不死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所以那能够使我们心里得保育的，我们能够有价值的，就是最好最好的至宝，就是那最好最好的至宝是耶稣，是主耶稣的话，是他这个食粮。除了他以外，那金钱或者他以外的其他东西能让我们复活吗？能让我们的生命不死吗？其他都不是生命，只有他敢说我就是生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感恩就是非常的感恩，就是看到了神的权柄，就是主的这个大能，是他是全能的，包括金钱也是属于他的受造物。我们该俯伏朝拜的不是该朝拜那受造物，而是该朝拜那造物主。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艾娜姐。
好的，谢谢吴瑶的分享，美好分享。我们接下去请今天的最后一位秀芳姐妹来分享，打开您的视频音频。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今天感恩主赐给我的恩典的时刻，来到主的面前，感谢赞美主。听大家的分享也真的是受益无穷，我也有一点点感动，感觉是就是刚才秦中大哥也说谁会把金子银子丢在地上呢？所以这个确实是不可能有人会把金子银子丢在地上。当这一段的圣经说他们要把银子丢在地上，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这一段也使我想到我曾经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的威胁的时候，真的我们把这一切都看着是废物。感谢主，现在说起来应该是有3年前了吧。当那个晚上在好像是5点钟，我也准备起床的时候，突然间在屋里面噼里啪啦的在响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根据这个门缝看到外面是有个红光闪闪的，然后我就发觉不妙的时候，然后就一开门就听见，就看到有火在那个窗帘上烧起来，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那一刻我就想本来是要换衣服出来读经的，在那一刻真的衣服都不想换了，就马上跑出去了。所以那是一个真的是什么都贬值，什么都没有意义了，逃命重要。所以这个也让我想起真的是在很多的灾难，就是现在我们环境中也有这种地震呀水灾呀，这些很多灾难的当中，这些要逃命的时候，这个金子真的一点都没有价值。感谢主。所以但是有谁能够明了这个生命的价值是在谁在哪里呢？真的很感恩，让我们跟着 苏大哥，这个一直学习以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主耶稣那里，所以我们唯有仰望主耶稣，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时在发生那一段的经历，虽然不大不小，但是我先生后来出来也被这个窗帘那个火被烧到手上。感谢主，这个也起了很大的感动，很大的震动。所以不过我先生也因着那个手烧伤的时候，也有一位弟兄来探望他，通过他也很飞快的让他也认识了救主耶稣，得了救恩，真的很感恩，感谢主。借着这同时也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的主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里，除他以外我们没有救援。那借着这个金子，但是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要需求金子银子，可是这个金子银子对于生命的来说呢，我们还是以生命以主耶稣为首。我还在分享一下我身边的有两位弟兄，那他们不知道我是有金子还是没金子，反正他们是不断的向我索求的金子，然后开始呢还是蛮同情的，就是主也在经上说，如果我们爱弟兄，我们不看顾他，那就是在哪一章节我忘了，你们给他吃的吧，穿的吧，那我们帮助他，如果不给他吃不给他穿的话，那我们就不爱这个弟兄。但是他这屡次不断的你是不断的问我要的时候，那就成了一个，感谢主。那我还是分享这一段圣经吧。你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你们说你们平安去吧，穿的暖暖的，吃的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上所需要的，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很想帮助这两位弟兄，那我也不断的给他们，但是真的是他们就成了一个习惯性的，一没有了就来找你，一没有了就来找你。那我也引用了经上的话给他们说，就刚才苏大哥也分享过了，在那个中途第三章第六节，波多禄说，金子银子我没有，我只有把耶稣基督赐给你。所以刚才安娜也分享那个绊脚石，那信的人他就知道金子是在主耶稣那里，那不信的人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说，哎呀，现在耶稣对我有什么用，他能帮助我什么，我看不见他，我现在需要金钱来解决温饱。所以不信的人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信了，后来就有一位弟兄，就是我所说的两位弟兄，到第二个弟兄，我也承用了这些话，然后我就在，因为他多少还认识了一点主，所以我就把经上的话不断的发给他，然后他也知道，我说你也知道我多年不工作了，我说我现在是没有收入的，我的退休金还没得拿。然后他我就不断的给主经上的话给他说，我说你们的得救是在于安静和皈依，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我说不要再跟老婆吵了，我说你们要好好的信靠主，我就把他们交给主，你们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我说在主前，在你们不可能，在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主耶稣外，而是在主耶稣内。快点寻求主耶稣吧。很感谢主。然后他也听了我的话，然后他妻子也发信息说，哎呀，他是我的代女，他说，哎呀，代母啊，我也很感恩你，为了我们的事，而是这样的，不断的供给我们主的话，我们现在也听到了，所以他现在也需求主的话，很感谢主。就如经上圣咏十九章十一节，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从第十节读，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永远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无不公允，比黄金、比极纯的黄金更可爱恋，比蜂蜜、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感谢赞美主，时间的关系，
哈利路亚，
我就分享到这里，也还有些的交给主，在主的时间再分享。感谢赞美主，把时间还给艾娜姐妹。
有没有时间？
好的，谢谢秀芳的美好分享，在圣神类的节制。那谢谢今天所分享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把主生命的话带出来。那最后呢，我就用主的话语，然后我们一起神应祈祷来做结束。到徐英在分享那个集采于天的时候呢，主当时就马上赐下这句话，这是我婆婆经常在念叨的。他每次看到家里的菜啊，他种的菜烂了或者虫蛀了会有，他每次就会说一句这句话，哎呀，你看在地上有虫蛀有宅偷，在天上就没有了。天主的话是多么的正确呀，天主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呀。他每次看到虫蛀了，他每次看到菜烂了，他都要说一下的，宣告一下的。那真实的原话就是在路王马窦福音里面的第六章的第十九节，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宅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宅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我们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的心就在耶稣基督那里。感谢主，赞美主啊！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祈祷。谢谢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把你那么丰富的生命的话语赐下来，使我们得宝玉，使我们得喂养，使我们得力量，也使我们的生命得更新。我们就以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把一切的感恩，把一切的赞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阿爸父。阿西格勒格勒西门尼格勒巴巴巴巴，你西门尼格勒格勒格勒格勒格勒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奉耶稣基督之名祈祷敬拜赞美。好，我就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谢谢艾娜姐妹带我们的读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主爱我们，把我们聚在一起，赐给我们天降的食粮，让我们得着他的话，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光，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在他的爱内继续的成长。主做的样样都好，